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0千赫，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另外，在良友之音的微信订阅号，节目的代码是502。也欢迎你利用这个管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早会的时候，牧师和我们分享关于父亲的榜样。亲爱的朋友，你对父亲有什么样的印象呢？米雅的爸爸是一位好父亲，他给我很好的榜样。最重要的是，他带领全家来信靠主。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敬虔的好榜样。而今天要和我们分享他故事的周少明弟兄，他也要来分享他的父母给他的榜样。可是在他年少还不是那么明白的时候，他曾经非常的抗拒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先来听每逢周二周三我们会固定播出的栏目《海德堡要理问答》，由原则善牧师来为我们解说，选择的则，善良的善。今天原牧师要和我们分享的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13题，一起来聆听。海德堡要理问答是属灵教育的指南，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的缘由和内容。问题113，第十条诫命吩咐我们做什么呢？回答：我们甚至不可让任何与上帝的诫命相反的最细微的倾向或思想进入心中，反而要随时随地尽我们的全心来恨恶罪恶，并喜爱一切的公义。
在今天的问答当中，我们要回答的是第十条诫命吩咐我们做什么呢？如果我们查考圣经就知道，十诫里面第十条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在这一个诫命当中呢，很多提醒就是不要贪恋别人的任何东西，举例了一些事物，但更多的是后面说到的一切所有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贪恋别人的东西呢？在我们的生命成长当中呢，从小到大，别人有的我们没有，我们会说这个是羡慕。再来呢，嫉妒恨，那当然是不对的。羡慕往往已经开始引发了一种罪性，因为当我羡慕的时候，我不能得到的情况之下，我用不法的手段，或者说我不择任何的手段要达到或是要得到这些东西，那么就已经进入到犯罪的部分了，那当然是得罪神的。那么因此呢，在第十条诫命当中，我们看到许多的说不可贪恋，主要的就是每一样事情如果一一列举的话，那这一个问答太长了。那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在任何的细枝末节上面，神都劝勉我们要达到神所要的公义正直。也因此在这一些不可的当中，最重要的是要堵住我们那个不 荡的心中的念头。当我们开始贪恋的时候，这个中文讲得非常清楚，这个贪字就不对了。我们可以羡慕，因为别人有我们没有，我们可以说欣赏，但是在这个羡慕的过程当中激发出一种恶念，就是说我想要夺为己有，或者我也想要有，但是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情况之下，我们就犯罪了。因此第十戒不仅仅只是一些不可，重点是在我们内心当中是不是愿意来顺服神，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正直的人，或者说是一个被神所悦纳的。那这样子一个情况当中，我们就不会去犯罪，更不会想要去贪恋别人任何的东西。也因此我们可以说第十条诫命呢，是涵盖了所有一切人类不讨神喜悦的罪性呢，都要把它除去。但问题来了，事实上呢，不要说守十条诫命，守任何一条都非常辛苦的情况之下，诫命成为我们一个担子。那么当然我们也想尽办法要来符合神对人的要求。事实上当年摩西在定规这十条诫命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守不住，那这样子难如登天的事情叫我们来做，上帝真的是强人所难了。而事实上这个精神是需要的，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些诫命，前面是要敬畏神，后面是要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这是应该具备的。也因此到了新约就做了一个归纳，有人曾经问过耶稣说什么叫做诫命，耶稣说第一要敬畏神，第二就是要爱人如己。那这个诫命的总归其实还是一句话，就是出于爱我们就能够去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要求。那么在进阶的我们要探讨的话，我们在下面的问答当中其实可以提到的。那么也因此呢，今天就第十条诫命的吩咐来看的话，重点在于我们是否有一个顺服神的心，否则再多的不可永远只是一条诫命，永远只是一些命令律法，而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产生任何的功用，那也就归于无用了。
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是每逢周二周三我们会固定播出的栏目海德堡药理问答，由袁泽善牧师来为我们解说。袁牧师同时也是善牧良言节目的主持人，他所主持的节目在短波31公尺93.45千赫，每星期六的晚上10点到10点半播出。另外在同心频道有两个播出的时段，一个是星期五的早上3:20到3:50，另外一个是星期六的晚上6:30到7:00。欢迎你收听由袁牧师所主持的节目。今天要和你分享生命故事的是周少明弟兄。节目的一开始，米娅略略的介绍过，他要和你分享他的父母带给他的影响和榜样。他是牧师家庭长大的孩子，但在他受洗归主前，他也经历了一段摸索寻找的日子。今天就让周少明弟兄来和你分享他的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少明，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在节目中和你分享我的生命故事。记得我妈妈曾经告诉我，在怀我5个月大的时候，有一次从楼梯上滚下来20几阶，还好上帝保守了我，存留我的性命，感谢神的恩典。如同圣经诗篇139篇13节所说的，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复辟我。我从小就在基督徒的家庭来长大，父亲是教会的司班长，母亲是教会的司琴，我也在老师母的怀抱中参加每个礼拜的主日聚会。我很感谢我的父母尊重我，没有从小就给我受洗，让我长大后有独立思考自己信仰的空间。记得我在国小三年级时，我的彩色铅笔盒不见了，我就祷告神。很奇妙的，我祷告完，我打开了抽屉，它就出现了。在那个年纪的我，我第一次自己经历到神。到了国小五年级时，原本拥有高薪，职位是电脑业务经理的父亲，因为神的呼召，放下了令人羡慕的工作，成为了全时间的传道人。当时爸爸将车子卖掉了，他也和我们家的每一个人说，之后要开始过比较节俭的生活，因为要凭信心来生活。但因为神的供应和恩典，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很大的差别。到了高三时，叛逆期的我常常觉得跟父母在教会服侍得非常的辛苦，开始不想服侍，也不想去教会。在那一段时间，常常跟家人吵架，我开始觉得牧师不是一般人可以当的，而牧师的小孩更不是一般人可以当的。我心里深深觉得，我为什么要被强迫来服侍神？我开始很讨厌这个身份，我常常跟父母亲讨价还价，因为我真的过得不快乐，我感觉到很痛苦。而在我大学参加了一个乐团，这个乐团叫做荧光乐团，也就是一个牧师小孩所组成的乐团。在当时我的生命有很大的转变，因为我遇到了一群天涯沦落人，他们和我一样都是牧师的小孩。而牧师的小孩在英文讲到的就是 past kids，就是 PK， 而 PK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爸爸 P 完，妈妈 K。 在一次特别的 PK 营当中，我发现了许多 PK， 他们的遭遇比我还惨。而在当中有一位 PK 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时，深深的改变了我的心。这位 PK 爸妈都是台湾人，在台湾牧会有一段时间，神感动他爸妈去西伯利亚宣教，而这时他正处在国中的叛逆期，他开始学坏，抽烟、翘课，又交到坏朋友，让他的父母亲担心又失望。而有一次机会，他飞到西伯利亚去看爸妈。有一天早上，在雪地中，他看见他的母亲在发福音单张时滑倒了好几次，他在后面眼睁睁的看着妈妈不停的滑倒，但却只是马上起来拍拍屁股，一点也没有觉得灰心或挫折。另外，他每天看到父母亲他们每一天吃的食物都是马铃薯炒饭、马铃薯炒蛋、马铃薯炒马铃薯，好像都是马铃薯。而且他们所吃的食物都是从中国的东北运过来，都已经过期了三个月以上。他的父亲身材很高大，却整年都要睡在连脚都伸不直的衣柜当中。这位 PK 当他坐在回台湾的飞机上与父母离别的时候，他流下了真实的眼泪，心想他们每天过这种苦日子值得吗？如果神不是真的，如果没有一位神如此的爱他们， 他们怎么可能付上极大的代价来服侍神？之后他的生命有很大的转变。当我听完这个故事，这个见证，我非常的感动。想到在我的父母亲的身上，他们在教会是多么辛苦的服侍，他们总有忙不完的事情，但我一点也没有体谅他们的辛劳，我还时常抱怨他们，令他们失望难过。于是我开始向神悔改，我开始认真的思考生命，认真的思想神。之后我的生命有很大的翻转，我也开始能够真正体会到神的爱，我也开始明白神不仅是我父母亲的神，他更是为我舍己的耶稣，他赦免并洗净我的罪。而在我18岁那一年，我决定受洗，并决定和我父母亲一起来侍奉那位爱我的神。我渴望每一天更多的认识神，并享受他的爱，并全心的荣耀神。而在我第一份的工作当中，我去到了亚太行动款品，我是一位设计基地台射频的工程师，我们俗称的 Radio Frequency RF 工程师。而我每一天的工作就是要调整基地台的角度，让收讯可以更好。我每一天需要带着工读生去做路测。而没有想到我进到这个公司之后，我才发现我有很严重的问题，我有很严重的惧高症。有一次当我出差，我爬到金山的楼上，那个楼大概有7层楼高，我突然发现我有非常严重的惧高症，我不太敢往下看，我只能把我的视线移到天空上面。在当时我祷告神说，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会来带领我进到这样的公司，我没有办法克服我的惧高症，因为我每一天的工作就是要爬到电塔上面，爬到电杆上面去修理天线，去调整角度。但是我回到家，我很认真的祷告，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爬到上面的时候，我没有那么惧怕，我相信是神给我力量来面对这个惧高症。而在有一次另外的经验，就是当我们亚太行动的系统从美国的系统要改成大陆的系统，我们必须要做一个系统的切换。而当时我被分派到在现在往北移高速公路的其中的一个隧道，叫做乌土隧道。而当天我带着我们的工读生去到那个地方，而我们申请了工程的申请的路单。而在当时我必须要去解决系统切换的问题，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必须要告诉机房一个参数的数字，才能让系统能够切换到正确的频率，才能够把讯号传输过来。而我带着工读生不断的往返这个隧道，我记得大概开了有40到50次，没有一个数字可以正确的切换过去。但是我祷告神给我一个数字，让我可以正确的处理这个问题。而圣灵在当时告诉我，这个数字就是 0.8。所以我马上打电话到机房说，我需要切换这个数字 0.8。没有想到在当时，这个讯号就直接切换到另外一个系统的里面。当我回到公司的时候，连公司的副总经理都非常的惊讶，说你是怎么办到的？我说因为我祷告神， 是他告诉我这个数字。我相信这是神在我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故事，是他给我力量。以上就是我所分享的生命故事。
神手中，愿你支配运用，愿将我命、我灵、我勇，全交托你无在神手中，不论如何环境，与福与祸，黑暗光明，全顺服你带领。
一生在神手中，被定神手中，永远信靠顺服，将来被召到主面前，永享安息美福，
将来被召到主面前，永享安息美福。
我的主，我的神，你是陶匠，我是泥土。求你塑造我，成为合你心意的人。主啊，我愿意将身体献上做活祭，是圣洁的，蒙神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神啊，帮助我明白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这首诗歌，歌名叫做《一生在神手中》。亲爱的朋友，少明的一生在神的手中，米娅的一生也在神的手中。凡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朋友，你的一生也在主的手中。少明和你分享过去他怎么样觉得服侍很辛苦，但当他听到其他牧师的孩子分享到他父母的见证，他反过来回想自己的父母亲，真的若不是这位神的大爱，这么样的辛苦，这样的服侍神，为什么他们甘之如饴呢？因为这位神配得他们的服侍。爸爸妈妈身为服侍的同工、神职人员，他们是全心全意的摆上，但在孩子的眼里、心里，可能那个时候他们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少明之后也决心要跟随爸爸妈妈的脚步，一起来服侍神。长大以后的他，也经历到在他的工作，在他的大小事上，他怎样透过祷告，依靠神，依靠神的大能大力，完成他所做不到的事。比方说他的惧高、恐高，还有那怎么样也测不出实际状况的参数，在他的祷告，在他的求告之下，圣灵感动他一个数字，竟然就顺利的成功了。连他的主管都不敢相信，少明也知道那不是他自己的能力，是神启示他，是神帮助他。亲爱的朋友，我们一生都在神的手中。也许你也曾经历到过，当你求告神，有时候是很小的事情，神也顾念你的需要；有的时候是很迫切、很大的需求，像少明这样，神同样也应允你的祷告，这成为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痕迹。不止我们自己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也要常常的向别人述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米娅盼望你不只是听我们的故事觉得很稀奇，而是你愿意亲身的经历这位神的作为。他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饶恕你的过犯，赦免你的罪，赐给你永生的盼望。他更在你的生活随时随地做你的帮助者，做你的指引者。我亲爱的朋友，米娅盼望你去买一本圣经来阅读，或者到你家附近的教会去。在周五的节目当中，周少明弟兄要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欢迎你继续收听。亲爱的朋友，我们下次再会。